是在家，又是邻家妹妹，又是 Lady Gaga， 我是百变的大咖，我是一朵奇葩。你琴棋书画，原来又到持家，我把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得像童话。我是他的芭比娃娃，他的神奇女侠，我是水做的汉子，爹他的妈，芝麻芝麻开门吧，姐妹都到了，大妈爸爸大实话。
你快乐吗
？Hello， 大家
好。
嗯，介绍一下，
我是老板娘，
我是花小乔，
我是西西。啊，我们呢有一档节目叫《你快乐吗》？
对，因为我们三个都是三个小宝宝的妈妈。
对，
我的宝宝是三岁了，
分享成功。
我的宝宝现在两岁，是男孩。
对，我也是。
老板娘的也是
女儿，两岁半。
啊。
我是不是太萌了？
我们太正式了，我们的那个。
哎，
我
就正常一点好了。
我就特羡慕你嘛。嗯。然后我要是能再孕育出来一个小女孩，
咱俩现在谁羡慕谁？
哎，来运气，
运气，
运气
好，
运
气
好，
运
气。
好尴尬，我尴尬。然后，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其实现在也当妈妈了，咱们其实能发现自己每天跟小朋友的这个互动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在模仿上一代对我们遗留下来的这些以及教育的方式。
对对对，就有很多那个情况是，其实你自己作为那个情绪管理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应该去克制你，或者说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但是实际上你是就是你控制不了你那个情绪，就包括比如说，对宝宝发火，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爸爸说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啊，对不对？其实这种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它就是会深深的印到我们的脑海里，小朋友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是爱呀，原来这个
对，
原来这个爱原来是这样的面目真理。
你说太对了，因为我那天好像也跟你吐槽过，就是我老公当时我是做了一件什么，他当时哦是这样的，整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一开始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觉得那朋友特别开朗，特别就好容易接触，特别有缘分。
谢谢。
然后呢，然后呢，在我跟他接触的过程中，我老公就说，这个朋友你还是少跟他来，就有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事儿特不靠谱啊，或者怎么着。我当时就觉得，哎，还好吧。结果直到有一天，这个朋友真的做了伤害我的事情，然后我就无意中跟我老公吐槽，就说，哎，我靠，这个朋友真的如你所说的很，就是太小了。然后我老公就说，看吧，我就说了吧，就是，其实你那个时候已经被伤害了，你知道吗？我妈妈也是这种人，一模一样。就是我每当做
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们
就是
在好像在那个伤口上再撒点盐。
I told you so。对，
你
们
也是这种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非常生气，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是不对的。我说我是想听你安慰，不是想听你骂我。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我就当成一个反面的例子，就一定得注意。我对我小孩就。
对，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你的新生家庭里边去切断这些不好的习惯，然后让新生家庭里的这个成长起来的这些小芽新苗什么的没有这些情绪，就是这样的话会对他更好。
所以就其实我感觉如果是只有夫妻俩加个小孩会很
好，
会好
一些。
但如果你一旦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其实那一代的他们那种气场又下来了。
对，就是强烈建议，就是但凡有条件的还是不要，就是要分开住吧。
就是包括我们的两边的家长也是这么想，他说你们年轻人跟我们就是不要太就是住在一起，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跟你们这一代想法又不一样，有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起摩擦。
对对对，因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对吧，这个然后那个年代也不一样，所以就他不可能是完全去磨合，就算是很宽容的人他也会有
差。老板娘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吗？
我不是，但是就是我们家就孩子带孩子的话，就平时白天是就是父母或者是公婆就是轮流把我们带，这样其实就交叉会比较少，他们周一周五都那个白天在这里，然后他们晚上就回自己家，然后周末他们就自己回家，我们就自己带孩子。
你们家离得远吗？
还蛮远的，就是也反正都在朝阳，都在朝阳，但是可能有20公里这个样子，在北京也不算近也不算远。
对，
还好。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就是对你们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对我的影响其实倒是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的父母就是挺普通的工薪阶层，然后也是会拌经常拌嘴呀、啊，然后就是但是还有小欢乐呀、啊，但是给我唯一的就是那叫什么影响吧，应该是那叫什么社会实践，就是与人相处
啊。
我小时候被保护的有点过于的保护，就特别，因为当时妈妈总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你总是担心会有人
那。他们就是他们的性格会比较善于跟社会交际。
也都不是，
没准
都不是
婆婆，就是用我们南方的婆婆就指的是外婆，
啊、
我们南方
婆，
对，我们妈，没准你外婆可能就是这么对她的，
是有可能，有很多可能、
嗯，
对，所以在我身上就没有体现太多，只是顶多是不太会与人相处、啊，没有
特别极端的，
没
有
特别极端，
我有。对，我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首先就是婚姻观，因为其实我父母是从小离异的，然后我现在也能理解我妈妈，当时我爸爸是一个特别浪漫情怀的那种文艺男青年，所以他就跟我妈分开之后，他没有养我们孩子，我妈妈就又得照顾两个小孩，还得挣钱，所以他压力特别大，那他对啊挺绝望的，然后他就可能把他这种父母面的情绪发，也不是发泄，就是传输给我了、
嗯、
所以他很小他就跟我说男人是靠不住的、
嗯、
你结婚
悲观
也结了婚也是会离婚的，靠不住的、
嗯、
然后、嗯、啊然后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影响到我现在、
嗯、
不过刚刚有观众朋友说到陆爷嘛，其实我真的是得特别感谢我老公，对，陆爷是我老公，就是因为他的家庭很幸福很正常很和睦，然后我在这儿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关系也可以长久、
嗯、
我以前就是因为特别缺乏安全感，就觉得可能两人之间的感情一定得是特别好，如果有一点点不好，但凡一点不好，我就会首先因为我自卑，我就会先说你不爱我了，我要跟你分手。但其实我是害怕被别人甩掉啊，
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对，因为从小就是这样，所以挺难的。
我是就是我爸爸对我特别强势，就是他会认为，比如说待人接物啊，或者是你在学校里必须要考第一啊，然后如果是你不做不到的话，他会惩罚非常的严重。所以就是给我养成了一个就性格，就是我也很强势，就是我要求你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做到的话，我可能会发很大的火，就包括在个小就是跟小朋友一块儿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有时候就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说我告诉你了 ABC 你应该怎么去做，为什么你不按照这个做呢？然后这个，
但你知道小朋友他有时候就是玩儿，其实他不做，他并不是不想做，就是他就是觉得任何事儿都在玩儿，
对，
他其实对他不做，他想试探你的反应，他就在跟你玩儿。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其实你是知道正确的方式不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想这么去做。
我也控制不住。
我就觉得，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这些，就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其实挺难改变的。但是如果你不去改变的话，你的下一代可能还会延续。所以就是在这一代的我们，就是做父母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就自己去克制，或者是通过一些心理就是积极的干预啊什么的，然后把这个东西切断在我们这个是就我们这一代上面，我们的下一代就这些
好难、
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就在咱们父母当时并不太懂，也
不过我也是从做节目才认识的，因为
是我是，但是我是根据你，但是就像是一个传统，
你是从我这儿
定的，
我是从他那儿定的。你从哪儿高端性到这么高？
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哎，好像我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自己去看一些，然后
有。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也会去做一些，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会做一些咨询，他们每个月会花费就是在生活费当中比较就是占很有比例的一部分的这个金钱，他们要拿去就是付这个咨询费，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真的是在这一段就是这一代切断了这个原生家庭对于他们带来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代人还真是就是做父母的啊，就是觉得。还真是很积极的去
是
对待这件事情。
你想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会就是比如说在可能跟他们一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着，哎， 我应该试着去改变一下方式。比如说对待孩子，小时候我要是乱拿一个东西，可能母亲就会说，哎呀你不要拿那个，会破了，会摔破呀，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家孩子如果拿一个东西，就只要这个东西不伤害到他， OK 你玩。
对，
因为他会从这些中去就是搜集到一些对他能成长的知识。
对，
我觉得是好事。你们会有没有刻意的去改变一下原生家庭的影响？
有啊，
是不是特别有？
你知道我妈说话特炸，
跟我似的吗？
跟你我妈妈说话就是那种特别啊，你知道那种，每次打电话就喂，你在哪儿？
好吧，我不是。
对，但你知道我们那代人很多，他们那代人很多都这样的，就可能山里来的朋友
像，对，
我这样自黑真的
好吗？我妈妈也是，我妈聊微信永远都是这样。幼儿啊，是不是？我说妈，你小点声就能听到。我妈说哦，完了，
真的
好玩。
对，但是就有的时候他们习惯，他们其实不太 care 在电梯里边会注重这是公共空间这样，因为
年代也不一样，受到的就是
对
对
对，你想那个时候还分房呢。
对，
是吧？还
分房
呢，还是集体的？就是你要到一个带国企，就是铁饭碗呢。现在就完全时代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在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个定义，然后知道去积极的去应对它，去改变它。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我会吼，但是我立刻我就会想到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所以就用聊天。我现在给我家小兔子基本上都是用聊天的方式，我跟他讲道理，然后他会听得懂。
小女孩会哭吗？就是如果
不会啊，我就跟他讲道理啊。我说他比如说鞋子总喜欢穿反，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吗？穿反鞋子脚就是小丫丫会长，就长歪。
哎，我
的
小孩
也有漂亮的鞋子，
我们也是爱穿反鞋。
他其实知道是这，
对，
他知道的，但
他
就
故
意，他
就
故
意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形成脚的那个走，就是长的那个走势不好看，也容易摔倒。所以我就跟他说呢，我说你要是就是正过来穿呢，丫丫会长得好看，还会有漂亮鞋子。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引导。
对，然后他就真的会，他会真的会去做。
哎，我跟你们说一个具体，就前几年我们家发生的事儿。就是我小孩呢，他要出去玩，他出去玩的时候呢，他习惯要带小汽车，拿着他玩具，
还让人拒绝。
对，然后呢，他就一只手拿一个，然后哪包里还放了几个，就是他得拿四五六辆。然后呢，他出去的时候，奶奶就说你不可以拿那么多，你只能拿一个。然后呢，然后他就说他肯定理解不了，他说为什么，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说我就要拿两个。然后奶奶就说你就不可以拿两个，就要
老小孩小小孩嘛。
然后我就在楼上，然后后来就是我婆婆的这个语气可能就会很强硬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楼上说，其实你可以给他解释，虽然他不一定听得懂，
对，但是听得进去，
对，他听得进去。而且小朋友很好面子，
对
对
对，
你们发现了吗？
哎呦，超好面子，
他不知道怎么下台。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情绪顶到那儿，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让后来我就马上下去，我就说，哎呀豆豆，你想你拿两个，就跟他讲道理，说出去被人抢啦，怎么怎么着的。
对，
然后他其实他也听不懂，但他就觉得，哎，你的态度是好的。
哎，这个时候我可以说，昨天晚上我们回家的时候，就是就爷爷奶奶给我们说白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就不是有那个电蚊拍嘛，然后发现了蚊子以后呢 ，Amo 就去拿那个电蚊拍打那个蚊子，还真的打到了，然后打到那蚊子就停到那个电蚊拍上面，他就想去抓，然后抓的那一刻就被电了一下。其实这个是个很小的事情了，但是呢，就是爷爷奶奶告诉我们，就是白天发生过这个事情。结果爷爷刚把这个话说到停到，就是说到这个说他被电了一下。我儿子立马就，啊，爷爷，你不要说，不要说，就情绪就崩溃了，说你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就哭了，就
其实本来还没有，
他很好面儿，可能是
啊，要面子。
然后这个时候就，我就不敢说话了。然后呢，就我老公就过去，就是抱着他说，没关系的。
妈妈也被电过，
他说的我今天说你是不是被电到了呀？是不是疼不疼？好一点没有啊？哎，慢慢的就平复一下。这个时候我很羡慕他。就是如果我就想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可能不会是这么。
其实你发没发现，其实，在咱们父母那辈，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对，
就是而且他们可能育儿观念也没有到现在那么那个，他们不会一遍一遍的跟你解释，他们会觉得我跟你说了，你怎么就是不知道呢？
对，
就其实我以前并不太理解，其实现在当了妈，其实我挺能理解。当如果你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有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他确实会很闹，所以我就很理解当时我妈妈为什么会，比如说不耐烦的会喊你，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不要弄了嘛，就这样。我觉得其实现在跟过去的就是教育观念 也是，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带孩子，过去我妈妈一个人带着宝宝，就是带着我，然后我爸爸在工作，那你想我妈就是除了要给我爸爸弄就是做饭，要带饭嘛，做饭呀，然后又要弄孩子呀，就他其实没有那么多心，就是心情去跟你讲述。你不像比如说我，那我爱人不用天天完全找我去上班，我们两个可以去带他玩，然后我妈妈呀我婆婆呀也会带孩子去玩玩，我会有透气的时间，我会有透气的一个时间，
就是
所以我很理解那一代家长确实是，
但是也就需要咱们现在就得好好避免这些，因为我发现就这个有一个特别对特别不好的情况，就是他如果他的情绪常常不被善待的话，他以后长大叛逆会特别严重，因为他会觉得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他会压抑在心中。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咱们的记忆力很多时候是一种就是感官或整体的记忆，不是说我记得这个场景，但我记得那种情绪。
其实他是那个，就是在心理学上是说他是这个东西呢，他记忆在那个脑皮层里边，它从一个形象的记忆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记忆。
对对对，
它是抽象，那个在潜就是潜意识里它是存在的。就你可能认为，哎，我已经把这个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件事情，可能
我都不记
一年两年我就不记得了，但它已经进入到那个就是潜意识里边，就会去指导，就是无形当中去指导你的行为。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发现，你跟某一个人相处，就是你可能有很多次的不愉快之后，但你们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但这个情绪积压在里边，你就会发现下一次跟他相处，你自然就是
会抵触，
对，你很容易被他激怒，然后你也很容易对他有抵触的情绪。
所以就其实就是讲来讲去，这个东西都是一种情绪管理，就是一个情绪管理的不好的话，你就其实你把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带给了下一代或者周边的人，这个东西其实就特别
好。老板娘是要做那个心理咨询的，
对对，
爱情咨询吗？心理爱
先得考那个什么情感咨询师。
对对对，11月份你们就可以找我咨询了。
哇塞，好厉害！
来，快快快，先
的那个
先咨询咨询我，
哎，
不是先我咨询咨询，不是。
好，
你有什么可需要咨询的？
这把剪了剪了。
其实就是，就很多人说什么就是婚姻要幸福啊，爱情要幸福。就我的观点就是，婚姻和爱情都是可以去经营的。就是你只要用心的去经营，你是可以做得很好的。但这个地方，这个里边要有一个理性和感性的，要有一个冲突在里面，你要会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就是会获得一个长久的幸福，而不会是看到一个很表象的东西。
而且换一种方式，确实能收获很多。比如说孩子正在玩这个东西，啊，有一次我家宝宝尿床了。尿床了，如果要是按老一辈的，一般可能就会说，哎呀，你怎么又尿床了？那小孩这是不可控的嘛。然后当时我家还因为小很爱面子嘛，他当时尿床了，然后那个我就我一个人在家跟他在一块儿嘛，尿床，他尿起来就哭了。我说宝宝为什么哭了？对他很要面子，
那还
就很知道羞，对，然后就哭了。我说怎么？他说尿床了。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宝宝都会尿床的呀。我就跟他讲，我就是我说你哭是因为你害羞不好意思了吗？他说是，就是他就点头，然后就特别委屈。
这种
他很
好，就是
我说没有关系，我说妈妈小时候也经常尿床，我说还给你姥姥家尿地图呢，就是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就乐了。
其实你知道尿床这个，我有一件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妈妈就像刚刚说的，我妈又要带孩子要挣钱，她每天没有心思陪我的。
对，
我妈对我最多就是骂我，为什么我后来那么叛逆，就是因为她小时候
太忙，
她从来不照顾我的情绪。但我现在很理解了，
很理解。
你她累到什么情况？就是晚上回家跟我一起睡在床上，然后呢，我说妈妈给我讲故事吧，她说一只小白。
就睡着了，
两只小的。我说，然后呢，妈妈？就睡着了。
其实我挺理解你
的。
对，然后而且我经常
心疼这样的嘛。
而且我经常，哎，不心疼我吗？
会心疼你，但是可能当了妈之后会更心疼。
哎，我就看到了我的影子，就是我经常就是回家以后我特别累，我进屋我可能就自己先洗澡了，洗完我就躺在床上，然后等他爸爸给他洗完什么的，放在床上他跟我说，我可能就已经睡着了，然后他可能来扒拉你的时候，我可能很不耐烦。
对，你很容易。
对，但这个我好在就是说，就是老公他会帮着你，就是哎把宝宝抱走，然后呢他就哄宝宝睡觉。
那真好
啊。所以就是
但特别理解，
我还是要更耐心一些。
然后那个我还没说完的，就是我妈妈也经常，她是做生意的，她经常半夜去进货
啊，
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半夜哭着醒来，发现家里
没有人。这个很可怕吧。
我因此受过很多伤，我这破相了，就是因为我小一个人在家，然后还有屁股那么大一块疤，都是因为被热水烫的，就一个人在家， 少，因为美国不是有法律说12岁的小朋友
对对对
不能单独
对对对对没错，我这个我也有经历，就是我爸带我，就是他为了练我的胆，我觉得我胆儿小，然后呢就把我放到了我自己记忆里是原始森林里边，然后他就躲起来，然后我真的我就很恐怖，我就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然后我就一口气从那个原始森林里边跑，我就不知道跑了多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跑了这么久都不会累，然后看到我妈的时候我就晕过去了，然后这个记忆就是到现在，就是我上两个月的时候刚跟我妈聊的，我妈说那不是原始森林，就是一个那种就是稻田里边
小稻草。
对，但是可能我个子比较矮，
孩子嘛，
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真的是深深的落下了这个。然后前段时间，上周的时候，因为我要工作，就让爸爸就是去哄宝宝睡觉，然后就爸爸那天可能不太耐心，他就把宝宝放在了主卧的那个，就是他就让他睡觉，可能哄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睡，他就把那个灯关了，然后把门一关，就让他自己在里边睡，
他哭死了。
然后当时我儿子一声尖叫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就赶紧进去，因为我就觉得
对对对，
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
那你当时有跟你老公吵？
我就吵得很厉害，我就很生气，
因为这个对他来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是一种，就是他心里的一种，可能有一种暗示啊，或者有心理阴影，
他会觉得爸爸妈妈会抛弃。
对，我就赶紧过去，但还很好，可能就不到一分钟时间，我就抱着他，然后我就放下手里工作，我说：“哎，哄你睡觉。”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定不要让小孩子去待在小黑屋子里边走夜路。我觉得小朋友觉得你做过吗？
我在那玩，我说你自己进去玩会儿。哎，怎么个大妈妈？
他会做噩梦的。
哦，对，但是我当时好坏，我就觉得啊，他需要我
啊，因为我儿子跟我很像，他会说梦话，所以我就会知道他每天梦到了什么，他真的会害怕的，
真的是。
所以就不要把这个，就是我之前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叫怂胆吧，就是外表看起来就外强中干型的，就看起来你很胆儿大，其实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的胆儿小的。
对，有朋友就说孩子特别怕黑。
是的，
真的很恐怖。
大部分都是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然后我就在想啊，那个这些影响，哎呀断片了，忘了要说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要从我们这块切断的话，一定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管理好，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进步了一点点，我们的孩子就会更好一点，我们每个孩子都好一点。
没错，这不仅是针对孩子，还有对那个夫妻间，我先说的时候把这边说了，就是针对夫妻间他也是这样。我今天看了一个就是一个台湾的节目吧，也是讲那个原生家庭的，他讲了两个夫妻，同样的就是也是一对很好的夫妻，但是就是生活的环境不一样。这个女方呢，她从小啊家里还有佣人，在那个年代可能30-40年代吧，家里有佣人的话那应该算是蛮不错的了。
对，
然后男方呢家庭姊妹兄弟姊妹多，然后他就比较清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顿有饭吃下顿就没有饭吃，所以男方就是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我要节省，我要怎么能从最小的钱呢去赚获取更大的利益呢？然后我比如说他在家里就是说会关灯，只要是觉得没有必要的话那我就关灯。但女生呢就完全两，就是永远要光明，永远他说我只要一进屋我就把所有灯都开，包括厨房灯也开，我会想到时候我到去厨房的时候，哎呀为什么每次还要开灯好麻烦这样。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夫妻关系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这其中讲到了一个包容。
哎，有人在问我们是什么节目啊，咱们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你说吧。
啊，我们是就是三个妈妈瞎逼聊，三个妈妈瞎逼聊，
大傻妈。
对，这一期我们的就是聊聊原生家庭，就是父母对我们的
一些
态度，对我们现在的影响，
对，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回复这个问题。
对，其实就是三个，就是可能生长环境不太好、不太一样的妈妈，
性格什么
对对都完全不一样。妈妈来聊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妈妈，她可能就是家里家常会出现的一些
家常，
对对对，每一周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对，可以在励志电台收听，可以。
可以
呀、啊，是吧？你快乐吗？
对，我们节目叫你快乐吗？
Yeah.
妈妈的妈，
还可以关注微信的那个公众号平台叫瑞脑，瑞是瑞丽的瑞，脑是脑子的脑。
对对对，就你快乐吗？如果你是快当妈的，你快当妈了吗？还是你当妈了，你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这个事情。
真的，对，
你是爸也是可以。
哎，我发现这个宝宝是他的那个滤镜，挺好看的，把咱们弄好美。
反正我也是觉得真的， 然后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他俩磨合的就特别好，就是很多原生家庭就是自带家里的一些习俗也好啊，习惯也好，可能是有的是好的，有的可能是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去相处，但他俩的这个相处模式讲究到一个就是说包容他，你可以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那我去选择去宽容你，去包容你，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他说他那个老公就是想，那好，既然我妻子喜欢亮，他喜欢就是明朗的心情，那好，我就不去关这个灯，等他走了之后再关嘛。
嗯，
就是他们之间永远在
都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懂得作为女人吧，我觉得要懂得撒娇和一些
会，他刚会了，我们的恋爱专家，
我们的老板娘是我们这里边特别就是最会，
怎么叫
恋爱
专家？
我觉得比恋爱专家应该还要。
恋爱专家听着挺
low 的，对对对，
是我们的最特别
有。其实应该叫做说，就是特别用心的，就有点心机女的感觉，特别用心的去找一个觉得特别适合的男人，这样就是说整个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很幸福。
你知道，就经常有的时候，像我老公，就是他脾气对外边特别好，然后在家里就会经常很急，你没见过，他就会很急，然后有的时候就直接就飙脏话，然后我就是开始不理解，
这个跟公婆有关系吗？
太对了，
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吧。
对，我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哎，他这个人脾气很好，但是我到家之后发现他在家里怎么这么容易急呢？
嗯，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公公婆婆真的他俩，因为他俩感情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是那种分。
你公婆会看这个节目？
嗯，应该没有，他们不会用这么先进的，所以我才敢放心大胆的说嘛。然后他们因为是那种包办婚姻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其实性格特别不一样，他们在家会飙脏话。就真的是你他妈的怎么怎么着，当着都
啊，我爸也会说，
但他们不是有时候，基本上每天。
哎，这个时候我要说，就真的就插播一下啊，就是真的这个在恋爱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对方是一个你适合结婚的对象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非常重要。
哎，不，
要有脑恋爱选择婚姻关系。
对对，
然后呢，哎，说哪儿了？说到我老公脏话，没有，对，我是想说什么来着？你告诉我，
因为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所以
他
就对在家里他就比较容易着急。
对，还有不，但还有，
在外边他脾气就会特别好。
你是说怕孩子？
上一个话题是什么？
上一个话题是摩擦，不是磨合。
天哪，大
摩擦，想起又一个团了。
对，我来接吧，我就觉得就是，你看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状况就是，我之前的整个都是比较急躁的一个人，然后我就是做事情都容易着急，所以我就知道我自己是需要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平和的家庭来包容我这个心。
对，
然后我跟我老公应该是恋爱一个月，我们就见了家长了。那我们是，
那还挺快的。
我们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然后就是说，他这个见到就是公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你找对了。然后你就是第一步可能就过关了，这可能就是有点不是说随着爱情至上的那种观念走，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必要的，
非常必要。
我的公公婆婆从来不会大声的吵架，然后呢，孩子哭的时候永远都会耐心的去哄，去教导啊什么的。对，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观察这个对方的家庭，就是对方的原生家庭里边，他肯定是有缺陷的嘛。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找他那个长处，然后是不是能跟你的缺陷对接，这样的话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是互相能包容，互相能包容的这种家庭才走得长久。而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很功利，所以就是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也是不得已嘛，就会去选择一些很功利的物质条件啊，忽略的精神条件。但是我就是特别想提倡，就是女性就是我们三个其实都挺标准的，
对，
就是精神生活，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和物质上的压力相比的话，精神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对，
有精神压力，哎呦，
我就觉得就是一旦是你的物质贫困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很容易就解决的事情，就是至少你努力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精神上的苦恼和困惑，一旦有了孩子以后，你可能背着一辈子的包袱呀，你可能你看就以前的那些妇女，她可能一辈子都很不快乐，或者她都不知道她想寻求什么。
对，
原生家庭是什么意思？
哦，原生家庭
就是原来出生的家庭。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的，
就是这样。他的解释
是
一直、这个
啊、对对，就是你原来出生的家庭对你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人的一生，从你结婚之后的一个家庭，这叫新生家庭是吗？
这
叫新生家庭，原来的叫原生家庭。嗯、
对，
嗯。然后我们原生家庭，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在读大学，大部分人吧才离开这个城市或怎么着的。其实，所以这十几二十年来，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很多习惯呀，说话方式啊，处理问题模式都很像。
对，就习惯。哎，之前看过有一个纪录片，其实挺残忍的，它是英国的一个纪录片，它拍了30年，选了我忘了是不是确切30年，反正就几十年
家庭。
对，它选了就是中产阶级。
嗯嗯嗯。
哎，那应该叫高产阶级吗？
是不是说其实30年以后，就是99%的人都还是
都没有？对，就是它的整个是就选了一部分低端家庭、中端家庭、高端家庭、就是然后过了，他是每几年每5年吧，大概是拍一次这些孩子，从他们可能5岁6岁开始拍，然后下一次就可能9岁10岁10岁这样，然后他到后面可能一直拍到40-50岁，很少有家庭能够逾越他的阶级，就可能你家本来就是社会底层，你可能还是社会底层，
就是没有。
他拍了有10几组家庭，只有3组吧，就是从中
跳到高，
跳到高。
对，哎，这个其实
有没有反差特别大的？比如说从高层阶级下，
没有，
没有
这样的，
只有就是很少的是往上跳的，
对，
就很少。
但因为你看，就是他当时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让我震撼，就是当时你也记得，
对，
反正他当时有一个，就是说在小朋友7-8岁的时候，很多他就当时就问那些小孩。就问那些社会底层，你想在干嘛？他们就会说，哎，我长大想，就是哦，可能他只是会说，哦，我可能就需要一个皮球，我可能就想要一个羽毛球，可能希望妈妈在家里陪我一整天，这是他的愿望。然后像中产阶级那种，可能就说啊，我长大要当什么科学家这些。但是像那个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他们的目标就特别的明确，就比如说我要可能要读某某某大学，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就是他规划很清楚，而且。当这些就是社会底层的小孩，他们可能7-8岁、8-9岁，天天就是就瞎在院子里跑的时候，人家这种高端家庭的人家早上就开始读《环球时报》了，就每天接触这样的东西，
就是还是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氛围不一样。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真的是超级超级重要。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些家长，就像你说的，他为什么保持不变，就是他们这一代的孩子也没有去就是在想哎去突破这一点。比如说咱们可能会想我要突破这一点，比如说父母因为太烦躁脾气会爆，但是以后我教育我的小孩，我可能就哎脾气稍微好一点，他们就是很少会有人做这种反思和修改。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新生家庭中，双方都会愿意为孩子去改变一些原生家庭的不好的一点，应该会是更好。
我终于接过来了，想起我之前要说什么。我之前说我老公脾气不好，其实就是为了衬托我自己脾气好。我就想，对，因为我就老是每次我老公发火的时候，我就会说，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讲脏话的地方。然后就，但我发现我这么说嘛，他最开始会觉得什么玩意儿，就这个。但后来我发现我，
慢慢会影响到
他。对，我骂脏话，他就会说家是讲爱的地方哟。然后就哎，
对，其实会影响到的，这个还挺重要的。
而且你们有，你我不知道你。你们有没有就是说咱们是新生家庭，有没有把咱们新生家庭的一些好的一面影响到父母身上？
很难，
感觉很难。
我很难，
我发现我有，就是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直肠子的人，也不会说哎呀，就是没有那么多像我天天哎呀宝贝哎疼疼疼就这样的。但是我
是的是的，三个女人一台戏，你接着来啊。
我妈就是实在就永远都是她对你的爱就不会说特别去表达。但是呢，自从就是可能发现我跟小兔兔在一块儿就是生活呀，我妈妈慢慢也会改变，她也会想，哎呀，其实这样对，就是我应该，她我妈有时候会自责，就说，哎，我过去应该这样。我说其实不怪您，是因为我妈当时是一点时间都没有去静下心跟孩子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真的是都没有。但是现在看到我这一代，我妈妈跟她也会说去学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他会有的时候是会说看着我特别累，就累得不行，我妈会跟我说啊，女儿你辛苦了，怎么
对、
哎、
我们是好闺蜜，
感觉特别不一样。
对，其实就是说如果能影响到上一代原生家，就新生家庭的关系能够影响到原生家庭的关系的话、
嗯、
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进步嘛。
我觉得这个
对吧，
特别
我有一点就是嗯，我老公他们家庭是特别不擅长说爱的，
哦，
就是比如说他觉得你这样很好，但他不会说出来，
哦，
就他们可能有老一辈好像大多数都是这种，他首先他不会表扬，
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可以改变的，就是说可能
他不表扬人，
可能老人不会，但是我跟你说可以就是教小朋友，这个我有个绝招，
嗯，
就是那个也是心理学研究的嘛。
嗯，
就是你在每天在宝宝那个睡到潜意识睡着的那个时候，就是他可能还在翻来覆去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完全睡实的时候，
你
在他的 你在他的耳边去说宝宝我爱你，宝
都是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说你想表达给他的事情，真的很有用，就是你可能你大家都会试一下啊，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3到5次，就是你就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就是那种他就是半睡
迷迷糊糊的时候，你给他说，比如说你想说宝宝我爱你，宝宝你是最棒的，或者你想让他做的事情，平时你可能直接告诉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你就觉得比如说你说哎呀你学习真棒啊，你要只要学习你就可能会成为很好的孩子，你就是说你想让他做的事情他真的会听进去。
对，就像那天我就跟我的爸妈就说说不要告诉孩子说你不能做这样你不能做这样，一定要跟孩子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因为小孩他也许会叛逆，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越做什么。
对，
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一点我家孩子确实是这样，他现在会经常比如说我陪着孩子玩了一天
啊，
然后他特别累躺到我怀里一张拍着我，妈妈
好
想你，他会这样，你知道吗？对，
我儿子就是一个特别不像男孩子的，就在这个方面啊，特别像女孩子，每天抱着我睡觉，一定会跟我说：“妈妈，我好爱你。”然后起来以后，他就说：“妈妈，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你，我很开心。”
你爸爸，不，他太会善于表达自己，
就
是
非
常
非常善。然后他就是昨天前天，
是我看他那次说什么来着，给我好萌啊，在镜头里说的。
我昨天前天一直在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能学习，你肯定是个很棒的孩子。然后到今天早上就会拿着那个，他说：“妈妈，我要学习，请你把学习板给我。”
他知道什么是学习。
他知道拿着书是学习啊，就他知道拿着，他说请你把我的学习板给我，哎，我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也有用，因为我以前只是会说爱你啊，很疼你啊，你是妈妈的心肝啊，这个我会说，但是学习的东西我是没有说，但从他进入那个3岁这个年纪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意识了。就我还是会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是
我就在潜意识的告诉他，我也没有平时我都不说的，我就在他那个潜意识里边，我就会告诉他，我说Amo 如果是好好学习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孩子，妈妈特别以你为骄傲，我就一直在告诉他这个。也其实没有说太多天，可能就几天的时间，他今天
我是经常说
我不让他问老年，就是老人带肯定不会这个，
哎，不会，但我的我们的就是爷爷奶奶就会还不错。
对，我家的婆婆跟妈妈也是这样，
会
说都是这样。我的婆婆跟
我
妈妈都是这样，
对呀，姥姥也姥姥奶奶都会说。
哎，这样说，我陷入
沉
思。家宝宝好棒，我家宝宝好棒。哎呦，自己学习呢，你真棒，就这样。
我们会这样，但是我们不会说爱你。
尤其我刚才不说我婆婆是个非常喜欢表达爱的，
对中国人其实大部分的人是非常不善于表达的，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现在做起吧，
好，
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多表达。
我跟你说我每天都会晚上跟我说老公真的好爱你，老公说赶紧睡吧，你就有病
啊。那你就使劲给他说，
我说了，而且我是那种喜欢被虐的，
哇，那我
变态，
就是怪的露露，
就是这样，我喜欢他骂我
啊，爽吗？爽吗？give me five。
其实这个也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哎，你说的对，真的是，我是那种我特拧巴，我特别喜欢别人，就是我就啊，然后别人就你傻逼吧，就别人这样说，
是吗？
哎，
都是很开心。
男生跟女生的，
这个一定是也是，就
是绝对是
原生
家
庭带给他。
那你看，比如说王璐他。
但是我跟你说我狮子座有上升你知道吧，所以当别人骂我的时候，如果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呢，我就会觉得很好，但如果他们只要是有一点就觉得就是有点占上风那种，我就我操了这弄回来就好拧巴呀，我
风景八好就这样。
哎，我们家就从来不会出现骂脏话的情况，我们很受不了这个。就是
没有，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比如说有时候那个就是意见不统一会起争，就冲突的话，
特别。
我觉得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家是说，我就说了一个，我说你自己睡那边床去吧。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老公就很生气，就是那个情绪就是不受控制，就说什么事情会居然要分床睡，就这是我们最严重的一次争吵。我就觉得以后就后面我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所以我们家
我觉得这个是对，
就是很都是轻声细语的，就是很少会说大发脾气啊。
你知道之前谁跟我说的，说他跟他孩子说在家里大声说话是一件特别没有，
就我们只要一大声说话，孩子会哭
的。
嗯，
叶倩跟你说的
啊？不是叶倩说，哎，确实
也
是这样。
他跟你说过。
就是那个谁跟我说，他教育小孩就跟他说，就是在家里大声说话是特别不文明的行为。
对。
然后有一次他跟我婆婆就说话大声一点，然后他孩子就直接跟他婆婆说，公公说，在家里说话是大声说话是不文明。
啊，真的呀？还有这样？
我们是经常，比如说小朋友打他，会说打人是不对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这样，然后或者是说我要回去告诉妈妈。
完了，我知道了，我也经常咬我儿子什么，我发现他最近就
哦，不要咬，不要咬。
你就对了，我因为我最近在反思，因为最近他开始有暴力倾向了。就比如说他不太会正确表达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有人拿了他的玩具，他不会去跟人家说，他就是推人家
啊。
就是
都是在很无意识，
是我的问题。其实是我的，你想，因为我就是，如果我那个，我就会经常。我是爱他我也咬他，不爱他我也咬他。
所以现在你开始尝试，
对，显西是拍过宝宝树的广告，对
的，是
的，
哇，就是著名插画家罗显西。
对对对，你们想看他画什么画，你们可以留言。
他可以画肚皮。哎，对了，可以给你画哦。
哦，等我大起来的时候再画。
那这里头还有一个小 baby，
还有一个老二。
来传心，
传心，
还要还要
还想要，让我给你
干嘛？不要了，
要了，反正你接着了。
哎，那这怎么可怎么弄啊？
是啊，你想了，你想要，你也可以啊，
自己本身。
然后就是原生家庭，刚刚就说到我那个，我真的很困惑，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别人践踏我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别人践踏我，
就是这种是那个心理学上面叫做，就是有一种逆来顺受，就是他并没有，就是他可能是起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你就很习惯了，你潜意识里是很习惯的。
就别人如果出于好意的骂我，就好开心啊。
为什么？我完全不能理解。就是我是属于。如果我这件事做的不对，那你凶我没有用。OK， 我就给你降到底，就算我错，我就是比较可能太爱面子，太爱那个，也是比较
我是特别没有面子的一个人，被卑微。
其实咱俩这样都
不
好，
都不好，咱俩很奇葩
呀。对
呀，
其实正儿八经应该
因为
内心要强大的人，他是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我现在
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卑微。
没错，所以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嫁了我老公之后。我公公婆婆是这样一个模式，我婆婆是属于特别热情洋溢，你看对谁都就是，比如说对我老公，包括我俩刚认识那会儿，我老公三十多了，哎呀，儿子妈妈爱你，永远是爱喜欢表达爱的一个人。然后呢，但他也是个急脾气，就跟我一样，我俩都是狮子座，都比较急脾气，有的时候就会说我公公，哎呀，那个你怎么样啊，就会说，就很正常，家里不都会这样吗？然后我公公就他俩这对夫妻就非常的有意思，我公公呢永远都是。好的，就是我婆婆经常就会说你爸呀，就是永远都是就是对他特别的，我婆婆就是包括到现在他仍然非常，我公公前一阵去世了嘛，就他仍然会非常的想念我公公，因为我公公真在我而言，我公公
是
我最敬重的
一个很著名的音乐，
所以你看我爱人他就是永远都是好脾气，我跟他说什么永远都是好脾气，所以我之前很多比如说小姐病啊也好呀、啊、什么的，就是一些比较执拗的东西，在他身上我都不敢。
哎，你上次说你也是这样，就是老公脾气特好，会化解。
对对
对，
就是我之前在原生家庭里边可能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其实你看我不能叫十年前，可能八年前，我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是要做一家企业，这个企业是里边的员工都是男员工。我的想法是我要奴役男员工，就很变态啊这个想法。然后到了可能五年前的时候，我就稍微好一点，就稍微好一点了。好一点以后呢，
我想的，
我就觉得就是 我要做一个很大的企业，因为就是我事业心还比较重嘛，就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很知名的企业，让所有就是我做的事情都打上我的 logo。
老板娘是我们这个里边就是最
事业女强人，
对，是女强人，她特别能干。
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只要小家幸福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这个事情很伟大，每一个小家都幸福的话，我们整个大家庭、大社会才很和谐。啊，但是这个就整个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老公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就很包容我之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抑郁症啊，包括可能刚开始情绪比较暴躁啊，还有就是处理问题很急躁，看事情可能不够逻辑，这些问题都他都很包容你。然后在这个包容的过程当中呢，他慢慢的去给你灌输一些比较正确的想法，而且不急不躁的去灌输。
有人还不是说打不过他抑郁症，就是其实生完孩子得抑郁症太多
了，我们三好都有，
而且来看的可能有很多妈妈，相信大家特别理解。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你找对了以后，可以其实任何事情就出现我觉得都不可怕，就是你这个你就是一定要选择。
我摔
东西是非常正常的啊，我应该我们的结婚画册什么的都摔过，
我也是，你知道我那招多狠吗？我摔垃圾桶。
对呀、啊，我是
把垃圾桶所有馊的东西一地
啊！
我靠，然后我老公
我就摔过一次杯子，然后还是看了半天桌子，找了一个不会碎的。
那我真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摔电视的，
哇！
牛，
太厉害，太狠了！
别摔这个，摔这个字还得骂。
对
呀、
啊，说就是说。一定要情绪控制，情绪要控制好，就是因为你有咱们有宝宝了嘛，就是你做的东西宝宝都看在眼里的。
是，就是我俩结婚有多久？三四年左右吧，可能有一次吵架，就是也是，其实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害胆小，因为胆小也会有那叫什么自卑。然后有时候就会就是会害怕会哭，也会没有安全感，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不爱我你怎么样，然后就会暴脾气啊，然后就会摔，就是有一次摔了杯子，但是只有一次，是因为我爱人之后他就跟我聊，他说就像你爱人说的是基本上是一个道意思，他说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咱们去摔东西，就是这样太伤感情了。
对 对, 对，
他说完这句话其实我就是特别，你像我俩现在认识10年结婚半年半年就没再摔过，
毛绒狗那是很，哎呀你脾气真好，
其实
桃子你脾气真好。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就是当我们摔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因为我们曾经父母在我们面前摔？
对，
你是，我
也
是，
我也是，
真的，这原生家庭，
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的孩子才会变得更好，
这样一代一代的新生家庭会更好。
其实我特别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里边，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孩子的话，其实你可以不生，因为现在也就二胎也放开了，我估计过几年三胎四胎都放开了的时候，就是不爱孩子的，或者你不想要孩子的，咱们就干脆不要要孩子，然后我们爱孩子的呢，我们就可以就是约束一下自身，然后呢我们多要一些孩子，我们把孩子养得好一点，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社会这个优化会越来越好。
对，一定要多爱孩子，多说爱孩子，
不要为了社会的那些舆论去要孩子，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
真的，
是吧？
有很多，比如说要孩子又不负责的，这种值得看。
对对对，
哎呀，好冷。而且我觉得夫妻间其实也是要经常说爱，尤其当孩子
有男人在家，我们家没有。有男人在家摔过东西吗？我们家是没
有
的。
没
有，
我老公性格，
我们家也没有。然后，但就是我。
哎，你说是不是男人都比较理智？其实很少会有。
其实有的男人没有，男人好，
我们我们三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我们只能证明北京男人的脾气还比较好。
我爸东北的啊，我老公，
对
啊，
北京的
三个都是北京的，
但他也算南方，对，反正就是吧，南北吧。
不是这样，就是我感觉还有一点，可能男人比较好面子，他那种好面子，
你看有真的有那个男人老摔东西的。
其实你看我爸是东北男人，
就是你
性格特别不好。
我有在想一想吧，就比如说刚刚那个有一个观众说，他说来那老公老摔，
有可能太年轻。
就是、我现在发现我这一招对我老公特好、就每一次他一发怒的时候，我就是不要生气嘛。
对，
对，就是这样，我好害怕。
快老公拿去摔，请摔吧，
跪在那，
请摔，
请摔，
哥哥们，
经常捶墙子。
就我发现其实有的
强强会疼，
生气了就锤。
哇塞，
那我估计可能就是说，
哎，你们的墙要装尖是
一
点，
双层钢筋，
哦，手锤呀，啊，哇塞，
啊，那手会疼，
哎，干脆给他来一个，来一张。
其实我觉得要不可以这么
护手罩，
就是我刚刚说那种撒娇啊，嗯，或者说老公别这样，我心疼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化这个怒气。
那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说，那个讲讲你老公，如果你撒娇的话，你觉得管用吗？就是他。
因为其实这个很，
我就怕他到时在气头上，
就很多时候
对。
但你有的时候，咱们回过头来想，其实只是在气头上的时候会那样，平时想就其实很可笑的，你做的一些事儿，
对，
就很不理智。
对，但是你看，像我爸爸就是脾气特别暴躁一人，说我爸要是我妈撒娇就没有用的，所以他一发脾气，我们就全家走掉。
你说太对了，这个很容易走掉，但这个其实走掉不是解决的方
式，但是没有办法解决，
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问题也是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问题，就他从小的父母都不在他身边，
都是一个窝一个窝的，
会啊，
你看我爸，
因为他说三合板家具都是一个窝一个窝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
时候还会撒娇，
身后的这个吧，
哎，我家都问，我去，
我妈来我家都问这多，
哎，我觉得应该让你爸，让你应该讲讲，应该让你那个。让你老公尝试一下带孩子，让他经历一下带孩子，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易怒了。
可不是，那孩子会受委屈的。
反正就是要，他是要不干预一下，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就干预一下，然后平时在他那个忍受范围之内。我觉得孩子是一个特别特别极其就是磨练心智的这么一个过程，有没有觉得？就我是小的，就是我没有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爱发脾气或者爱哭。但是我生了孩子，我觉得我无比坚强。那么刚才我说的，我是金刚无敌女，
刚才我不是神奇女侠吗？
好吧，
哇，都是孩子砸的，好不容易
啊，好惨。
但是真的可能对，就是可能你们家庭的话，这样的家庭也有的。
嗯，
就其实这样的家庭，就是说女方要付出的多一些。这样家庭组合啊，就心理学的那个研究里边也有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个比如说像蒋蒋的可能心理就比较健康，你是比较生活在比较健康的那种家庭里长大的，所以你就会抱有一种同情心，然后在你和你老公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的一些缺点你是觉得有同情心，你想去保护他，所以你们俩走在了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给我点个赞，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说出来。
不是的话先点个赞再说出来。
怎么活动，哎呀，我就在想着这个，
我就在想我爸爸一个东北的脾气又不是特别好的，也是个硬汉，他其实没怎么没见他摔过东西，反而他对待，哎，是不是男人当了女孩的爸爸就会脾气很好？
也有可能。
我没有，没有啊，我爸爸当了女孩的就很，因为他很希望我是个男孩。对对对对，他很
要求严格，
他很希望我是一个男孩。他从小，比如说我16岁之前我没有留过长发，然后呢，我的鞋子永远是我爸爸从就部队拿过来的鞋，我就穿，然后头都是他给我理，经常理错了以后我就戴一个帽子，就印象特别深。就初中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同学嘛，就为了逗你玩，把你帽子一削，然后你头发很丑的时候，就全班都哄堂大笑。我记忆是很新的。
对，我也有过，我是我妈妈为了不给我洗头，把我剃光头。那个时候我已经5、6岁了，就是已经有审美的概念了。
啊，那有点。
不对，八岁了。
女孩子，
啊，
那有点那什么。
然后
我
光着头，穿着裙子去学校，光着头。哦，我对，
就很
难
过吧，
心里
吧，很难过。
哎，这就跟小狗理了毛一样，
对呀，
啊，对吧？小狗理了毛会
一样，啊，小猫也是，对。
那咱们其实也聊得差不多了，
不一定就养狗，
咱们也可以收个尾什么的。
你快乐吗？
其实说实话，一聊到原生家庭还是比较，
对，其实挺多内容可以聊的，
而且挺难过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其实中国人还不是特别，国内的人还不是特别能接受什么心理咨询啊。其实心理咨询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
哎，我觉得我这一点还挺好，就是当我有就是抑郁症的同事，我自己压抑了太久，自己主动觉得不行，我去看医生。
嗯，
然后我去自己去，
真的很有用。
跟我爱人说，老公我要看医生。
对，就是你可以看医生，或者是说你自己读一些心理的书籍，或者现在对那么多就是手段呀，都可以互动一下呀，就其实对这个东西特别有用。我觉得不但是自己快乐了，家里人也会很快乐。 所以我们都是当妈妈的人或者即将当妈妈的爸爸妈妈，我觉得真的
好，也希望你们能经常收听我们节目，在荔枝电台有播哦，然后请搜瑞脑，瑞脑是微信的公众号，公众平台号，瑞脑，瑞丽的瑞，大脑的脑，
对，也可以记谐音 right now，
对 right now， 瑞丽的大脑
，OK，
就可以。我们的节目叫你快乐
妈，
妈，妈妈的妈，然后我们时不时可以来听我们聊，每周基本上都会更新，
对
吧？
好，那个要插播那个主题歌吗？
怎么插播？
可以推吗？
不可以推，
好吧？那下期节目再
然后对，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跟我们互动，
啊，对对对对对。
我就叫罗浅溪，叫
罗浅溪的罗，罗浅溪的浅，啊，那个
浅
是浅，
就是很浅的一条小溪。然后花小桥是
我
是花小桥，
我叫花园老板娘，花园儿老板娘，
花园
儿
有儿。对，花园老板娘，
有儿没准还有老一个。
对，那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跟我们提些建议。
好，拜拜，
就是拜拜，
好干了，拜拜，
好吧，拜拜，谢谢。
好，可以来，
小时光也会经常来跟大家见面的哟，
动物。
小时光，好吧，
拜拜，
好啦，
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吧，
那我就
看。